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当中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罗马书的诵读，还有就是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尊你的名为圣。
嗯，我确实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改得真好，恩典与真理。坦白说，我自己透过做这个节目呢，因为经常要重新看一下天经，才发现上主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的。特别在你很失意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东西都缺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满满的恩典足够你用的。而且上主就是真理。人生很多时候会走偏了，或者会迷失，或者被这个世俗很多的价值观去扭曲了你自己的想法。可是当你重新再想想，真理早就在了，早就摆在我们面前，你突然会觉得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我知道我要跟着谁走，就是跟着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呢，这个恩典跟真理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在这个世上啊，只有几天的时间能够活，那你会怎么样安排你的这个人生，安排你的生活呢？
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问我了。我想啊，我应该会珍惜跟我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吧。我肯定不会这几天一个人过的，一个人过太孤独了。因为你觉得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要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呢，去玩啊，哪怕谈谈心事，可能把很多年不敢讲出来的秘密或者藏在心里的事情通通一五一十的坦白的坦诚的告诉他们吧。
所以呢，你认为这个人生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家人啊，朋友啊，在一起，
同伴，对，不可能是一个人的。
那最近呢，我也看了一个这个电视啊，这个当中有一个访问，那么访问不同的人，其中呢就是请这些嘉宾坐在那里，然后拿一个板子，然后就把你认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写出来，
就说如果最后人生你要哪些是特别重要的。
对，其中呢就是几项，就是你把它写出来，比如说家人呢、朋友啊、工作呀、事业等等，你把它放在最上面。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就是说，你30多个，这个每一项有30多个里面呢，你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你把它画出来，不重要把它拿掉。一点一点的拿掉。如果你人生当中最后几天的时间活在地上，你哪个认为是不重要的把它拿掉。那比如说我吃饭呢、我去旅游认为不重要把它拿掉，最后呢捡到只剩几个了。这几个，也就是说你在你人生最后几天的时间，你就去享受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
结果是什么？答案是什么？
每个人的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其中就访问一个家庭，一个夫妇，那个做丈夫呢，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儿女的陪伴，就是儿女我要培养他。那么做太太呢，就想到说，认为我快乐是最重要的，
享乐主义，
对，旅游是最重要的。
竟然是旅游比孩子更加的重要。
对，后来呢就当讲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我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呢？
他反过来问问自己，我的选择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对呀，所以人生当中，当你面对最终的时候，面对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这个才能体现到我们人内心当中的一种表达。
这个题目确实值得我们去反思。你讲到人生最后的几天或者几个月，我当时联想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年纪跟我一样大，大家都是28岁。这个女生的半辈子呢，可以说是很坎坷的。13岁的时候患了骨癌，17岁的时候患了血癌，23岁那一年要24小时依赖呼吸机。他现在还没有离去，不过他在离去的 几个月左右吧，他办了一场的告别会，很多追思会都是等着那个人他真正死了才办的，可是他却选择在生前先办了，因为他觉得如果我死了之后，我就没有机会听到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对我的思念或者他们的感受，那与其这样子，我不如提前去办一个。那他那个告别会整个气氛不是很悲伤的，不是很悲情，大家都拥抱在一起哭的那种，而是非常的欢乐的，他们有一起在玩游戏，互相的写一些心意卡，整个氛围都是很开心的。每一个亲朋好友他总共邀请了50个，都把祝福送给他，用祝福去送给这个小女孩，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看起来很悲伤，你都还没死为什么要提早办这种告别会，好像有点触自己眉头的感觉，但我却欣赏他对人生的那种豁达。当然你刚刚讲的人生剩下最后几天，你觉得哪些是最重要的，我看得出他觉得同行的人最重要吧。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真正体现到一个人内心的需要啊。
嗯，
那我也以前呢搞过一个游戏，就是说如果你去到一个丧礼，那么在这个丧礼当中呢，这个中间呢是一个棺木，这个棺木呢躺着一个人，那么你每个人呢都在那个棺木的时候跟那个死者来道别，那么最后呢你发现呢原来那个躺着的那个人呢是你自己。
这么可怕，
对，
这么恐怖。
所以呢你就当中呢你就来默想，默想当中有3个人物对这个人的一个回应。
嗯，
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父母家人，第二就是你最近的朋友，
嗯，
最亲近的朋友，第三就是你工作的同事。
嗯，
那么这几个人对你那个评价呢，你就看到你自己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原来呢我在人生当中哪些做得非常好的，哪些做得非常不好的，所以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继续活下去，可能10年、20年、50年、80年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嗯，幸好还有机会去重新改正过来。如果你察觉到原来我在人家的眼中是那么不好的，我的印象是如此的坏的，那你赶紧趁着还有机会就把它改正过来。当然人生的意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生命影响生命，你不是一个人活的，你是用你的经历去告诉别人人生还有希望的，告诉别人你在上主那里得到非常多的恩典。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罗马书第16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16章。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哥里哲马提的理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去接待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有需要，请你们都帮助她，因为她曾经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候在麦西哈尔撒里与我合作的百基拉、亚居拉，他们为了我的性命置生死于度外，不单我感激他们，连外族的每个哲马提也感激他们。也问候他们家里的哲马提，问候我亲爱的以拜尼妥，他是亚西亚省第一个归入麦西哈的人。问候麦尔焉，他为你们受尽劳苦。问候曾经与我一起被囚的亲族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者中是有名望的，也比我先在麦西哈里。问候在主里我亲爱的安伯利。 问候在麦西哈里与我们合作的尔巴奴和我亲爱的士达古，问候在麦西哈里蒙称许的亚比利，问候亚里士多伯家里的人，问候我的亲族希罗天，问候拿基书家中在主里的人，问候在主里劳苦的土菲拿和土富萨，问候亲爱的比西，他在主里受尽劳苦，问候在主里蒙挑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他也是我在主里的母亲，问候亚逊奇都、费勒干、赫米、百罗巴、赫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弟兄们，问候菲罗罗哥和尤利亚、尼利亚与他的姐妹阿林巴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圣徒们，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麦西哈的哲马提都问候你们。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提防那些离间你们、绊倒你们、使你们违反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你们也要避开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麦西哈，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明闻各处，所以我为你们高兴。我愿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毫不沾染。赐平安的真主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尔撒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的合作者提摩太和我的亲族路求、耶逊和索西巴德都问候你们。我代笔写这封信的德徒也在主里问候你们。那接待我也接待整个哲马提的该由问候你们。本城的斯库以拉都和夸图弟兄问候你们。愿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阿敏。真主能依照我所传的佳音和尔撒麦西哈所传的信息，照着他机密的启示坚定你们，这机密自古以来秘而不宣，但现在通过先知们所写的，照着永恒的真主的谕旨，已经向万国显明出来，使他们相信而顺服。愿荣耀借尔撒麦西哈归给独一全知的真主，直到永远，阿敏。 人生当中呢，有不同的一些计划，有不同的安排。我们怎么样去在人生当中将我的计划能够成就呢？将我的计划慢慢的实现出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努力的。
我们特别留意到刚刚诵读的罗马书，包鲁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我相信他在信徒面前除了是个牧养的人之外，也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同路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辈。我们看到他在最后的劝勉当中谈到自己的计划，内容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以后信徒们的信仰生活会是怎样的，他好像为他们安排了很多，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提醒。特别留意到当时的背景，有很多的不良分子进到教会里去扰乱，去离间很多人的关系，用很多的花言巧语让信徒陷入那些很困难的局面，离开真理。所以包鲁斯特别的去关注信徒们他们的属灵生命，也提醒他们一定要躲避那些离间的人，躲避那些花言巧语，躲避那些假教师。发现他对信徒的关怀确实是很深厚的，他的一切都是为着对方的着想，希望在自己不在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保持合一，能够仍然能够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相爱去担当的。
的确在这个当中呢，需要去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担当。所以当我们说要成就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需要努力坚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一起来配搭。
嗯，
如果只是靠你一个人，你可能很难去成就。如果几个人一个团队一起来做的时候呢，可能就容易很多。所以你看到鲍鲁斯在他最后的书信的当中问到很多人的问安，很多人来勉励，
十几个二十个我数数看都有很多人。
对，可能有些人呢就很少见面，可能就是离得很远嘛，但是呢他们作为一个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同工，所以这个当中作为成就一些计划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昨天呢我就在外面走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人穿着 T 恤啊，上面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一般的人认为我们工作要努力工作嘛，
当然了，
对不对？他说 work smart not work hard，
翻译一下
怎么翻译？就是
聪明的工作嘛，
就是聪明的工作，聪明的去工作，但是不要
太劳累，
不要努力的工作，
不要努力的工作，
不要太辛苦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刚才讲 smart 怎么翻译？
聪明的醒目了，
就是醒目的工作。那醒目的工作呢，就是除了你自己要努力、要付出、要坚持的之外呢，要有一起配搭，一起来去。同心的来去做的。
对，我们特别留意到，当然鲍鲁斯整个宣教团队在过去那么多年在不同的地方跟外邦人去传佳音，确实是努力的坚持，也是集体的搭配。最后从他的语言当中能够感受到鲍鲁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说主的奥秘，外邦人拯救的计划已经完全的显明了，已经完全的表露出来了，而且在塔拉特中关于救恩的预言已经每一个都应验了，福音终于都传出去了。当然不是说这个佳音要停止了，因为都已经传出去，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坚持，但更为重要是团队的搭配，集体的搭配，有好的计划，有好的同伴，这个计划才能完成的。
刚才讲的 work smart 就是聪明的工作，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主放在首位，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至高尊名》，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来聆听下面的环节，就是聆听主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尊你的名为圣。
从诸天之上来到人世间，荣耀之神将被为人，借着你宝血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能蒙神称义。你复活成了此生命的灵，叫我们都有份于你，成为你心腹，成为你身体，至终随你进荣耀里。神以圣你为至高，赐你名超乎万民，万膝跪拜，万口称耶稣是主，赞美你是阿拉法，赞美你是俄美嘎，荣耀全能永归你，哈利路亚，阿门。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Kiddush Hashem， 尊你的名为圣。很多人在他们的大半辈子里常常念这句主导文，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却没有完全明白它的意思。认识这句话的文化背景能帮助我们从中学习生命的功课。在希伯来文里面，名是用来表达名声的俗称。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上主的名是那么重要，但将上主的名声传扬到全世界是天经里的一个中心主题。只有当人们听到上主的美善，接受麦西哈做救主，救恩才能进入世界。因此上主的名对于救恩的计划非常重要。基于这个观念，耶胡德人清楚地描写什么是尊上主的名为圣，即 Kiddush Hashem 和亵渎上主的名 Hallelu Hashem， 这是两个极端的意思。前者是人所能表现的最好行为，后者则是最应当受谴责的行为。亵渎神的名 Hallelu Hashem 意思是奉上主的名行可耻的事，使上主的名被轻视。例如一些电视布道家因为所犯的性丑闻，使得人们不愿意相信麦西哈。又比如有些人因为在哲马提里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他们说，我不想与你们这些人和你们的上主有任何关系。我们是上主在世界的代表，我们的行为也应该反映出他的属性。相反的，尊上主的名为圣 Kiddush Hashem 意思是说我们要为上主的名声得到荣耀。正如尔撒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记录在马太卷的5:16。拉比认为活出正直的生命，冒生命的危险拯救他人，甚至为荣耀上主而殉道，都是尊上主的名为圣。可瑞布姆便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跟从麦西哈的人，他为了帮助耶胡德人逃避纳粹，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们藏起来，结果自己在集中营里被关了很多年。有人因为他的作为便问他，麦西哈到底是谁呢？你竟然愿意如此牺牲来服侍他。尔撒自己是尊上主的名为圣的最高典范，尔撒是道成肉身的真主，他死在十字架上向世人彰显耶胡德的上主是一位有怜悯自我牺牲的真主。因为尔撒亲身证明，所以没有一个相信尔撒是真主的人会说真主是残酷不眷顾他人的。也因为尔撒的崇高牺牲，上主的名声被传扬到地极。以上告诉我们什么是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上主的名本是圣洁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则宣告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认识上主的圣洁。我们必须要委身，尽一切所能活出圣洁的生命，在世人眼前荣耀上主。
在经文当中讲到说，尔撒说，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来临。前几天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幅图片，看完之后我在想，里边画的那个小女孩有点像平常的我。文说杜娃原来都是有次序的，我不知道你杜娃的时候第一句会讲什么。我通常呢，特别是我急着要你帮忙我处理那些问题，我第一句就是说，主啊，我身体不舒服，请你挪开我的痛苦，阿们，然后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
药啊，
只是药。结果那个图片，它后面有一些字，就说你到底多挖的对象是你很尊重的那个大君王上主，还是你的仆人呢？感觉上你在吩咐你的仆人帮你处理一件事情，你在命令他的感觉。
对，好像你赶快去做。
但你赶快帮我端那盘菜过来，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有一个毛病，共同的毛病就是，你把你的对象搞错了。你的对象是上主。他有主权，主权不在人那里，而是在他那里。我们多的时候有没有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还是以一个主人的角色去吩咐你的仆人要帮你解决那些问题，你是不是手拿着一张购物的清单让他帮你去解决呢？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名啊，这个名就表示主的本质本性。主的名呢也是圣洁的，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所以这个主呢也代表了他真正的本性。当我们是向主来度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主的本性呢？我们有没有说他是我真正值得我们去敬拜，去好好的来去服侍的这个主呢？
对，为什么度阿之前要先赞美圣主呢？你是要确立你跟他的关系，你要重新提醒自己他是谁，他的身份，或者他对于你的人生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放他在第一位还是第十位、第二位、第三位呢？我们要尊重主，也要尊重他的主权，因为他是最高的典范。所以要尊主的名为圣，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最后我们读一节经文，饮之乐，腓立比书2:5-11。
你们当中要以麦西哈尔撒的心思考，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尔撒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中承认尔撒麦西哈为主，使荣耀归于真主父。
我们的主真是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被称为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值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和尊崇。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主的里面，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主，经历主，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向他来敬拜，来度阿。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